第29章书院一日游。
你会不会带人？你妹妹热到了，身上都长了痱子。
他偷偷解开布袋，小娃娃才舒服点。陆元宵见妹妹趴在他怀里安然睡着，才微松了口气。
你妹妹真好看。
李思琪满脸羡慕，陆元宵竟然有个这么漂亮的妹妹。
那当然了，我妹妹超可爱，她还会亲亲我。
陆元宵一脸骄傲，李思琪心里不是滋味。他娘只生了三个嫡子，妾室倒是生了女儿，可长得跟个猴似的。他看了又看，满脸不舍地将孩子选给陆元宵。陆元宵又挂在了胸前的布袋子里。
他叫什么名字？
李思琪眼巴巴地看着。陆元宵原本不喜他，可见他喜欢妹妹，又忍不住炫耀。
他叫昭昭，陆朝朝。
真好听。
你妹妹吃什么？等会午膳，你与我一桌吧。
李思琪担心他照顾不好昭昭，不由开口道。四皇子诧异地看了他一眼。
早上带出来的牛奶馊了，我不和你做，我讨厌江云墨。
陆元宵一脸尴尬，天气太热，把妹妹口粮捂坏了。
等会我让人去厨房讨要。
李思琪顿了毒。
那江云墨，中午不许和我做，我替你保护妹妹，绝对不告诉别人。
友谊的小船就这磨翻了。
那，你妹妹可不可以给我多抱抱？
李思琪眼巴巴地看着，她好好好可爱啊。陆元宵沉吟片刻，点头应下。陆昭昭醒来时，便瞧见几个小哥哥把他围在中间，被唬了一大跳。
好大一张脸，吓死我了。
嘘，
昭昭妹妹不要哭，我给你喂牛奶。
李思琪是护国公的小孙子，护国公与许家政见不合，两边是多年的死对头。护国公府与许家珍尖对麦芒，早已不合多年。李思琪自然对陆元宵也没好感。
而此刻，
你妹妹要不要换尿布？你妹妹喝不喝水？
明天还能带你妹妹来书院吗？你妹妹能对我笑吗？
李思琪问个不停。陆昭昭听的声音，咧着嘴便冲着李思琪笑开了花。李思琪喜得眉开眼笑。
你妹妹对我笑了？你妹妹冲我笑了？
他忍不住轻轻贴了贴脸颊，好软好香，浑身都透着一股奶香。陆元宵直摇头。
明儿就7月13，我们要出去游街。
读书人身上有文气，大声背诵时更是会涌现浩然正气。每个书院这三日都要轮流在街上游街，边走边背，驱散出鬼门的邪祟。而普通百姓这三日就会闭门不出。李思琪猛地看向四皇子，果然四皇子面色苍白，还透着深深的恐惧。
你别怕，等会放学就立马回寺庙。
四皇子摇了摇头。
母妃身子不好，我要留在宫中陪她。况且方丈进宫，她也能护我周全。
陆昭昭眨巴眨巴眸子，这是天阴之体啊。一年阴月阴日阴时出生，生来体弱，若不是生在皇家有龙气护佑，只怕出生就夭折的命。不过活着也受罪，因人生来能见鬼，七月半起不是要吓个半死。陆昭昭在心里吐槽。
陆元宵瞪大了眼睛。
难怪四皇子常年住在护国寺，今年若不是他母亲贤贵妃病重，只怕都不能回宫。
等会放学你早些回宫，别冲撞了脏东西，这三日可千万别出门。
他身子弱，又是阴人，很容易被恶祟夺舍。果然刚用完午膳，宫里便来人将四皇子接走。
他三年那年想家，七月半那日偷跑回宫，等他清醒过来已经是三日后。
那三日他性情大变，据说贤妃娘娘都被他吓得大病一场。李思琪叹了口气，他知道的还要更多一点。那次四皇子双眼血红，活生生咬死贤妃的狗，吸干了血，整个人宛如恶灵，醒来后记忆全无。那三日便是被邪祟占据了身体。
最惨的是三岁前他都不敢睁眼，每日拿纱布捂着眼睛。
小时候经常见鬼，这也是他小时候极其难带的缘故。
就没有办法挡住邪祟上身吗？
护国寺高僧也做不到吗？
生来就体弱多病，在清冷的寺庙住着，与父母常年分离，还要时刻注意被夺去身体。
陆元宵以前总觉得四皇子性情清冷，如今看着倒觉得对方可怜。李思琪摇了摇头。
方丈只能保他一时平安，贤妃娘娘遍寻天下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法子。
两人有了共同养崽崽的经历，反倒觉得对方人不错。这多简单，把我的胎毛剪一戳，阎王现了都害怕。陆朝朝翘着肉乎乎的小脚，嘴里补噜补噜的不停。他发现了每日多补噜补噜对他发声有很大帮助。
唉，啃手啃脚的天性简直无法克制。而且最近他总觉得牙根痒痒，估摸着要长牙了。
陆昭昭烦躁地抓了把头发。
哎，别抓别抓，就这抹两根，别抓秃了。
陆元宵听他提起胎毛，稍稍留意了一眼，他的胎发并未减，上还留着。可他对妹妹有些怀疑，这两根软绵绵的胎发能挡邪祟上身？
真的假的？
一个下午，两人就有了深厚的革命情谊。直到放学前，两人还腻腻歪歪地看着花布袋，笑得一脸温柔。陆元宵满脸笑意，他又交到一个新朋友了。刚走出书院大门，他便瞧见立在门口沉着脸提着棍子的许氏。
哦哦！
陆元宵前脚刚出大门，后脚便被打得嗷嗷叫，全程都能听见他的惨叫声。众人眼睁睁看着许氏从他书袋里抱出个白嫩嫩的奶娃娃，奶娃娃上的冰雪可人，一副讨喜的模样。
陆元宵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竟然把妹妹偷来书院。
许氏暴跳如雷，天知道他今儿多么恐慌，几乎将半个京城都掀过来。
我看你是皮痒了，我让你胆大，让你偷妹妹出门。
下次还敢不敢？下次还敢不敢？
许氏抄起棍子追着打，陆元宵嗷嗷叫，心里琢磨着，下次还敢。